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圣经里面的教导。在我开始分享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以前，请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想或者看看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上个周末不在家，我到耶鲁大学去传福音。那么回来以后，我礼拜一早上我就迫不及待的来听我们主日的信息。这篇信息，汤姆斯牧师在这里讲的是基督在教会中。这篇信息，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印象的话，今年我从年初到现在一直讲以弗所书，所以在第二章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已经不是很陌生的经文。林弟兄讲过，我讲过，或许我们两位包括王伯希弟兄也讲过，所以我们至少讲了三次。可是汤姆斯牧师当他知道我们今年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这一段经文来做他的负担。当我听了一边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服服敬拜神。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到神的话真的是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光照我们教会的光景。有人问我说，你跟汤姆斯牧师有打过招呼请他讲这一篇信息吗？还是他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发生什么事吗？我说没有，我怎么可能呢？两个多月半年前就跟他约定了日期，调来调去就调到了那一天。两个月前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你要照着我的进度往前推也可以，你要复习前面你觉得有负担的信息也非常欢迎，求主你，求你在神面前来领受。我相信我们中间多关心教会情况的弟兄姊妹一定都心里面跟我有同样的感觉，神真是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的光景。上个礼拜尤其我们后来有一些的在其他的聚会里面，我们回想主的信息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是满了兴奋，满了高兴，说神啊，你真的在我们当中，你知道我心里面的光景，我对某某弟兄有一些论断，我以为这样那样，结果你今天把你的话一解开，我们都虚心的受教。尤其有弟兄姊妹们说，尤其那个波饼聚会祷告的时候，有弟兄们起来认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蒙光照，哇，真的是感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求我们愿意我们更多的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他讲的这个教会的基督在教会中有三个大的重点，好吧？我相信我们应该讲三次四次你都能够记得。第一个，他讲教会是什么？是人的建筑物。那么我再加上一句，不但是人，是罪人的集合，对不对？蒙恩的罪人。那么礼拜五晚上我跟弟兄们说，我再加一句，还是病人。我们不但蒙了恩典，我们都是病人。有姐妹说，我们教会还不是一般专科，不是都是同一种病人。我们教会里面有自闭症，有忧郁症，有这个幻想症啊，人家没跟你打招呼你就说人家不理你，有很多的。今天讲到金弟兄又在骂我了，他是不是知道我的光景？有很多的病况，还有神经病，对不对？我们也有嘛，我们看了精神病。我们下个礼拜五我们这里要请位姊妹来做见证，他是有精神病，不是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啊。他说他是精神病，我说你是忧郁症吗？极度的忧郁症吗？他说不是，忧郁症只不过是精神病里面的某一项。他说我又有幻想，我又自杀过，我又忧郁症。 教会充满了病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多的病人。可是我们这一些罪人，这些病人，我们在一起，你看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不要稀奇，因为主要医治我们。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就靠主的话来医治我们。所以第一点，教会是人的建筑，是罪人合起来的，是蒙恩的罪人，是病人，都要在这里得医治。第二，教会是个工作的过程。你看到有些地方不齐全，没有完成，不要惊讶，因为主正在施工中。只有一天，当我们建筑的时候，教会的工程才完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地方有点乱，没有关系，这些的困难都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反省我们的光景，而且我们知道主真在我们当中。阿们不阿们？第三方面，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个家。教会是个家，家跟教会就是神要锻炼我们的地方，人际关系最亲近，可是最容易暴露我们的本性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要讲的信息是从家里面，我们上次讲过丈夫与妻子，今天我要讲孝敬父母。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也迫不及待，比较想听怎么样教养儿女。我想你觉得说孝敬父母已经大概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照着主的话的次序，我说过，当你要明白怎么样教养儿女，你前面有好多功课要做。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先把这个关系搞定了，你再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中间学好了，你还要学你跟父母中间的关系。如果这些都还没学好，你马上就要来问我怎么样交往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教好，这是空中楼阁，你的根基没有打好。所以请暂时忍耐，今天我们要讲孝敬父母。在这个以前，原谅我再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下，我上个礼拜到耶鲁大学那附近两个教会联合的布道会。因为我在今天，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今天早晨来的时候也有姊妹在问我说上个礼拜的光景怎么样。上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到了那两个教会，都在耶鲁大学的附近，两个教会都做耶鲁大学的事工。可是这两个教会呢，在过去半年里面都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一个教会，他们执事团队、长老团队，他们决定请他们的传道人离开，对很多的弟兄姊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不明白，因为一般弟兄姊妹不知道中间长执跟牧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受了很大的伤。另外一个教会，在我六月份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的牧师请我去，他联络我，哎，我去，我说你怎么今天我没看到你们的牧师啊，在哪里啊？他说我牧师一个月前不告 almost 是不告而别，临时通知一个月多前告诉他们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两个教会充满了受伤的人，弟兄姊妹，充满了受伤的人。今天我放眼看去，各地的教会充满了受伤的弟兄姊妹，充满了受伤的牧者，这是一个很心痛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教会的这一个题目，按照以弗所书来看，怎么样建造教会，神在教会中的心意，还有我们个人的光景，我有什么地方需要在神面前蒙光照，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我们都不能够从正面的来看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因为这两个教会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半年前以上，一年前就找我，我没有，我本来没有答应他们去，后来越来越觉得负担很重，一直到几个月前，他们告诉我，他们都跟耶鲁大学的，他们都做耶鲁大学的团契， 所以希望我能够花两天时间跟他们一起两个教会联合聚会，我就接受了这个负担。两天下来，在两个教会里面有造就的信息，有福音的信息，很感谢主。礼拜六晚上两个教会联合的传福音聚会，有六位耶鲁大学的年轻的学生们，他们决志，他们举手，他们到台前来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还不止这样，我觉得另外神给的恩典是，有好几位已经在教会一阵子的，他们有的有一个离开教会的，我刚刚讲过，有这些请光景，他们来听布道会，他们会后，他们来跟我们谈，跟我跟小龙谈他们心中的一些感受。我就举两个例子，有一位姊妹，她对着教会失望，所以她不在这边聚会，她是听到说有传福音，所以她来了。她听了福音以后，她就非常的感动，她已经信主了，她就来跟我们分享，她说她要怎么做。这一位姊妹，她在到了美国已经十年了，就在耶鲁大学那附近，她是一个访问的学者，她是做儿童教育的，她也是做心理辅导的。所以当她这两方面，她最近受国内的一些重视，她准备要回去，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刊物，有很多的机构要请她来贡献，来他所有所学的。可是因为他一直在教会里面，他也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儿童的教育，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可是心理的辅导又是这么重要，怎么样能够成为在他回去以后对下一代的人能够有一个他能够贡献他所有的，把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来找我们谈这个话题，他非常受启发，所以他礼拜六也来，礼拜天也来，然后礼拜一他又我太太又跟他打了电话，他现在希望他能够把他的这一份被主所用。另外一位年轻的教授，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他是学生，结果他说他是教授，看起来不到四十岁，三十多岁。他说他的实验室，他是做心脏科的实验室，有十个人，有十个 postdoc 跟其他的研究员。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已经拥有自己实验室，那么这样的一个弟兄，在我们人的眼光看起来，那是相当的优秀。他告诉我说，他在没有完全没有接受福音的体制以前，他每次到实验室，他心里面充满了重担，因为他的压力很大，他拿的基金很多，他必须有那个成果要发表，所以他每天早上到实验室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学生，他的助手，这里又做不对，那里又做不对，这个实验又搞砸了，这里又不小心了，所以他说我每天都在骂人。他说而且我的那个跟我做的人，他们每天我看到他们被我骂的时候，他们都担心说我要丢掉我的工作了。尤其这两年到处都丢工作，没有这些基金。他说现在我的心态改变了，我听了福音，我知道我每一天早晨到实验室的第一件事，他说我把我的办公室关起来，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先灵修，我求神让我看到我每一个助手的优点。他说我把他们的名单摆在我面前，我们就想这个人他有什么优点，今天我怎么样让他的优点发挥出来。他说金弟兄你知道吗，当我这个心思一转变的时候，我现在整个工作整个团队的环境不一样，成果也不一样。我说感谢主，这就是福音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需要 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这个旧的体质需要过去。所以我在想，这里讲到了这一段，在我打了一段经文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基督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感谢神。我相信在天成教会，你只要固定的聚会，你固定的追求，尤其你参加各个小组聚会的话，礼拜五晚上聚会的话，你应该有个体验，就是你在圣经上所有的对于我们的教导，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应该扎下了很好的根基。所以我刚刚所提的这些见证，都是因为他们因着神的话，使他们回来回转，甚至在他们生活里面得到帮助的。因此我几个月前，其实一两年前，我就有一个构想，我希望我们教会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多有弟兄姊妹们起来分享神的话，在他生活里面，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光照，有怎么样提醒。所以从几年前，两三年前，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来参加了，你如果来参加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大概有十几位二十位弟兄姊妹都已经学习在神话语上面的操练分享，每一位都是那么的宝贝，包括刚刚受浸不到一年两年的，当我看到他们整理出来的讲义大纲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敬拜主，因为每一位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来领受，把我们所学的也能够发表出来。所以我盼望靠着神的恩典，今年的年底以前，我们要来有一次的交通聚会。所谓的交通聚会是什么呢？不是你来分享说你怎么样出了车祸，神怎么样的医治了你，你怎么样的有了疾病，神怎么医治你，这些都很好，都很好，这是见证需要的。可是我希望我们集中在一点，就是你弟兄姊妹能够起来站起来分享说，哪一句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起了作用，哪一句神的话光照了我，我对这一句话的体验是什么。你把这一句话跟你的生活结合，你来分享。所以求神的恩典，我已经祷告了几年，我希望我们教会在年底以前能够有一次叫做交通聚会。这个交通聚会事先我会告诉弟兄姊妹大概是哪个范围，然后弟兄姊妹你默祷，你祷告，然后事先要有准备，然后在一两个礼拜以前能够报名，然后我可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学习，把你的见证，把你的分享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在交通聚会里面一起来荣耀主的名。这个交通聚会很冒险的，有些执行过的教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掌控不住，因为上来的人讲的跟他一再讲你要讲什么，结果上来讲的又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过程，没有关系，但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 OK， 我们也都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都在冲撞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跨出这一步。因为交通聚会是初期教会，当他们没有专职的人在那里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从使徒的教训，从弟兄姊妹的交通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慢慢的恢复有些圣经里面有的形式的聚会，不一定以后就算没有牧者在这里，你在家庭教会，在大陆的各个地方，甚至在德国我去的地方，他们没有一个牧者，可是他们弟兄姊妹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交通的聚会。所以我们要跨出去一步，没有关系，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我们去了一两次两三次以后越来越熟练。好，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请我们读两段经文。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另外哥罗西书也同样的类似的话，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十一，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圣经是非常实用的，圣经不是只讲一些律法，圣经不是讲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打打杀杀，圣经是非常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圣经里面讲到个人与神的关系，讲到夫妻与之间的关系，夫妻与神的关系，讲到父母与子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可是在这几种人际关系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稀奇的，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当然讲到父母跟儿女的时候，他先教导哪一个人？先教导儿女，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那么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过夫妻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吗？他先教导谁呀？啊，教导丈夫吗？先讲妻子 ，right？ 先讲妻子。那么教导主人跟仆人的时候，你下一次你先回去读读经文，你发现他先教导谁？仆人。为什么？为什么先教导妻子？先教导儿女，先教导仆人，谁能够告诉我？我上次讲了一个信息，我有暗示过，因为这三种关系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具备的，我们都是妻子，怎么理解？因为我们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儿女，怎么理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仆人，怎么理解？我们都是服侍神，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当圣经写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属灵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说你应该先把我的老公教好，他爱我我就顺服他，对不对？他不爱我，我怎么顺服他？弟兄姊妹，顺服我说过，不是奴隶式的听话，这不叫顺服。奴隶口服心不服，这不是顺服。真正的顺服，有人说顺服是佩服，我要佩服他，我才能够顺服他。他说的对，这样子讲，我觉得好像有道理，也好像没有道理。真正的顺服不是因为他能力强你才顺服他，不是的。真正的顺服，因为在所有这些关系里面，你都看到是三角关系。夫妻的关系里面，你一定要看到主也介入你们中间，你才能真的顺服。当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用基督跟教会的比喻来提醒我们，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所以是三角关系。今天我们讲到父母儿女的时候，也是三角关系，有主在，所以儿女知道我孝顺父母，乃是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乃是顺服神的命令。当父母要教导儿女，他知道说不是因为我是你爸，所以我可以打你，不是，我可以管你。你要知道这是主把这个孩子交在你的身上，给你的责任，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没有一种关系里面，我们是做老大的，没有，我们同样的都伏在主的面前。只有你要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所教训的是什么。 同样的，主人跟仆人，我们以后下次会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你做老板，所以你的仆人要听你；不是你做仆人，不是因为你要拿那个工价，你要讨好你的老板，你才顺服他。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做，不像是服侍人，乃像是什么？服侍主。我们今天孝顺父母，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母，当然他是我父母这一个原因，最主要是神的旨意里面，神的计划里面，让他们生养了我，我借着孝敬他们，我来荣耀神。所以这个关系我们先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看我们今天要讲孝敬父母，虽然这一篇道我已经在几年前我也讲过，当我讲十诫的时候我讲过，可是今天我还要再把些重点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一篇道听两次三次是不嫌多的啊，同样的重点常常会过去。所以当这里你看到保罗讲的时候，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一句话的出处从哪里出来？十诫。可是十诫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哦。你如果去比，你去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十诫不是这样讲。十诫原来是怎么讲呢？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土地上能够长久。这是原来的话，所以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土上得以长久。这个是指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说的，因为神所赐给你的地长久，这是指迦南地。所以就是说你到迦南地以后，你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尤其父母是人际关系里面第一条的诫命。你看十诫前面的四条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不可以有偶像，你不会拜假神，你必须守安息日。可是到了第五条的时候开始讲你要孝敬父母，第六条以后讲开始就讲不可以偷盗，不可以等等，不可以贪恋。所以第孝敬父母是人际关系里面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因为从这个关系里面开始了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关系不好，我们就比较困难跟别人有好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讲到孝敬，这个孝敬是什么意思？孝敬就是尊荣的意思。尊荣就是我接受，我尊敬，我以他为荣，这叫做孝敬父母。很多人认为孝敬的意思就是我供养我的父母，我供应他，我回馈他，这就叫做孝顺。其实我们能够供应父母，这是孝敬的不是最高的层次，第三层，第三个层次。第一个孝敬这个尊荣的意义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我如果用我们古书上礼记里面所说的话，他说孝的最高点，孝的最高点就是使天下人都尊敬你的父母，就看到你的父母是好父母，这是第一个让人尊敬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可以被人尊敬。第二个就是不使你的父母因自己的行为蒙羞，不要让你的父母没面子丢脸，你看到吗？这是我们古书上讲的。第一个就是光宗耀祖吧，你这样讲吧，让你的父母得到人的尊敬。第二个就是你不要让你父母觉得丢脸。第三个才是你用金钱来供养你的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说的非常好，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今天很多人认为我孝顺就是我能够养我的父母，这叫做孝。 他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讲的非常好。他虽然他们那个年代家里可能养狗啊，像我们美国人养狗的不多。你想想我们养狗啊，给他吃维他命啊，给他出去刷毛啊，给他洗澡啊，我们孝敬狗都很多，孝敬我们家的宠物都很周到了。所以你怎么说我能够供应我的父母就叫孝敬呢？对不起，我这个比喻弄得很糟糕。可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认为你就是给你父母一点钱，让他生活没有忧虑，你就认为你是孝敬，连孔子都要骂你。孔子说不是，犬马，你们家的马跟狗，你都会照顾他，你怎么能够说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说这就是孝敬父母？你孝敬父母，你要尊荣他，孝敬他，你要以他为荣，因为他生养你。那你说了，我怎么能以我父母为荣？他如果做了一些坏事，他叫我做不应该做的事，我怎么办？那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说孝敬父母使你蒙福，使你长寿。那问题来了，很伤感情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孝顺，很多忤逆子，可是他就是死不了，对吗？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不孝顺的人，你就奇怪他怎么老不死，活这么长命？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那我们就要来体会神讲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句话原来是讲说能够在神所赐你的迦南地上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孝敬父母，那么你的心情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安息平安，那么你在神所赐给的牛奶与蜜之地你就能够享受。所以你的日子不但因为你的身体健康，你心情好，那么自然你的日子就能够长久。这是很表面的这个意义。可是那么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许多孝敬父母的人，他们确实是他们神给他们够长的年日，他们生活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可是我刚刚提的，我们在今天世界上我们看到了也有许多不孝敬父母的人，他就是死不了，活得很长。到底我们怎么来解释，怎么来理解？那么我们也看到，或者我们反过来先思想，很多孝顺父母的人却死得很早，很短命的。耶稣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们对不起，你想想看，耶稣是不是很短命？33岁，他孝敬父母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从小到耶路撒冷回去以后，他就凡事听从他的父母，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天天增长。可是耶稣为什么只活了33年半就死了？今天我们说这个命真短。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当神说要长寿，你会长寿，我会赐福给你，这是我们表面从人看，从人的价值来看，是我们可以一般的旨意，神一般性的旨意，他是因着我们孝顺父母，使我们的身体健康，使我们享受地上的年日。可是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一个奥秘的旨意，是我们不能解释的。那就是当神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计划要成全的时候，他最高的旨意可以越过一般的旨意。就是当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当他在地上传了到了3年半，到了一个时间，神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上十字架，你必须在十字架上来为所有的人赎罪的时候，在耶稣的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就是他要救赎人的这个旨意，胜过他孝顺玛利亚、约瑟的那个在世长久的那个旨意。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要他把生命为的所有的罪人舍了。所以在这个大的旨意底下，他一般的应许就伏在这个旨意底下。 如果我们有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有些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你还是说为什么他这么好人，为什么这么孝顺父母，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年轻就被主接去。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主的眼光里面，我们相信神不会错，那么我们就知道神一定在这个人这个时候娶他走有一个最高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提到，每次讲到有一些圣经合神心意敬虔的人的时候，他们的死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死，讲到以撒死，讲到大卫死的时候，圣经用的词是说他们的日子满足，他们就被神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是怎么样能够活的神的心意。好，第二方面，我们说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圣经讲得很清楚，孝敬父母是神，因为父母在地上是代表神。所以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神要对于这种不孝的儿子女儿，神要惩罚。所以圣经上多条讲的说，如果你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诅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哦，你说神不是慈爱吗？他连这些罪人都能够原谅。可是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旧约里面讲的话，到新约不可以废去的。这是耶稣讲的，旧约的一点一话都没有要废去的。当对人对的父母，你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戏笑父亲，藐视不听从父母的，神说他连他的眼睛要被乌鸦吃掉。所以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从消极的方面来想的时候，神厌恶痛恨我们不注重亲子的关系，不孝敬你的父母。第二方面，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对父母的关系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句话讲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呢，说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对父母亲的态度孝顺，会影响到下一代。你现在在家里面，尤其你跟父母住在一起，你对父母的那个态度，你的孩子全部看在眼里。有一个故事我也提过多次，类似的故事很多，就是有个人，他嫌他父亲老了没有用了，在家里碍事又残废，所以他干脆把他父亲每天早上就请他父亲到那个街口铺个草席，摆个饭碗，就放他父亲在那里晒太阳，让人家来接济他父亲。过了几年，他父亲死了，于是他带着他的儿子去处理他父亲的东西，最后他把他父亲的草席跟那个碗叫他儿子拿去丢掉。他儿子跟他爸说，我要留着。你们知道后面应该怎么讲的吧？将来我留给你用，对不对？我留给你用。弟兄姊妹，你讲什么，你的孩子看得清清楚楚，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今天我们的不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孩子的眼睛更亮。你今天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我这个父母包括 in-law， 包括你的丈母娘， OK， 包括你的丈人，包括你的婆婆，包括你的公公，我们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在旧约里面你看到生命记说，如果有这样的儿子，你要带到长老面前了，他们不就带到长老面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很清楚的，在这种在社会里面，这种会影响会传染的，你不但影响到你的自己的家， 你影响到社会，影响到了国家。所以这一切，我今天把这个先要把这一段经文这些事情先讲在前面，所以我们才能够为着下一次我们讲教养儿女，我们才能够有更深的了解一个孩子他生命的成长。一般的教育学家告诉我们，他生命的前六年是他生命品格成型的时候，前六年。所以你不要看到你三岁四岁的孩子，你以为他不懂，前六年你该打该教，六年六岁以前基本上你就把他品格塑造。到了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那是开始要塑造他，他的树干他的根长得好不好是零岁到六岁，这个树干开始要成型是六岁到十二岁，过了十二岁相当困难，不过不是完全的绝望，靠着神的恩典仍然可以改变。在我继续讲下去以前，我好不好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程序单的时候，你就看着因为这个，你就在这两点上面，我们好不好你就安静一下，你想想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不孝顺，这是神要惩治，神要打死的。另一方面，你不孝顺的话会影响到下一代，好不好我们就自己在神的面前你稍微的想一想，你在这两方面你有什么亏欠。你在这两方面你对你的父母有亏欠吗？你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吗？如果有的话，求神给你力量，你要赶快的去挽回。神给你力量去认罪，把这个坏的破口快快的堵住。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孝敬父母？第一个，不是同意他们的错误。我们已经讲过了，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一句话摆在圣经的光里面错，不是的父母到处都是。可是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父母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必须尊敬他们，尊敬我刚刚已经说过，不是同意他们的错误。当父母有错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他们错的问题上面跟他们沟通，好好的讲，智慧的讲，委婉的讲。当然这也是妻子顺服丈夫的态度，一个顺服乃是他的真意，乃是顺服神所安排的次序。我从心里面承认接受神所安排的这个次序，虽然他有错，我不一定，我不能够跟随他的错误，尤其叫我去做犯罪的事情，但是我要怎么样智慧来帮助他。在《论语》里面也讲到了，那个有个孔子有个很好的弟子叫做曾子，他有一天呢、他到去他田里面去种瓜，去采瓜，他父亲种的田，结果他不小心把那个瓜藤折断，他去采瓜，结果把这个瓜整个弄断，于是他父亲就用杖打他，差点把他打死。那个曾子他是个孝子， 人家就说真子真孝顺，他父亲打他的时候他都快要打死了，曾子 还是在那里被他父亲打，就乖乖的在他父亲被打。孔子听到了就骂，就讲了这个曾子，说曾子啊，你难道要陷你的父亲于什么不义？小杖折寿，大杖怎么样逃啊？小事错的你打一打就算了，如果到一个程度你不问青红皂白让你父亲把你打死的时候，为了一个瓜，那我不是被打死多少遍？对，我们家那个林师母送的什么那个无花，不要跟林师母讲，他送的无花果是我太太辛辛苦苦种在那里，结果我去好心去拔杂草，我给他拔掉，那我不给打死了，给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有些东西你要知道分辨，不是盲目的顺从，有些你必须顺服，而且用你的智慧，用其他的态度来避免父母因着管教落在更错的里面。第二，夫妻要同心的付代价，孝敬父母这是夫妻一体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说过，你的岳父母、你的公公婆婆都是你的父母。你不要结了婚了，我想到我的家人，于是我就背着我的丈夫、背着我的妻子去孝敬我的父母。这个是婚姻辅导关系里面，你相不相信有四个大的按钮啊？这个因陋的关系、姻亲关系，今天我不是在讲婚姻问题啊，其中有一个你会跌破眼镜，就是你以为你在爱你的家人、爱你的父母，可是你夫妻不同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当我们夫妻既然已经结了婚，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是一体，因此我们对于孝敬父母，我们两个必须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商量。虽然不一定说以这个同等的对待，这物质方面，哦，我们的家你过年给1000块，那他们的家过年你也要给1000块，不是这个意思。第一个，父亲要夫妻中间要公开的沟通，哎，你们家的环境比较好，可能不需要这1000块钱，我们就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我去问候他，我们去看他。那可是我们家的情况比较需要，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物质上面对我们家里多孝敬一点，或者对你的家庭多孝敬一点。我们家不太需要，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夫妻一定要公开，一定要公开同心的，他的父亲父母亲就是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就是他的父母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夫妻在孝敬父母上面，夫妻同心的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尤其我们讲到孝敬父母，必须要把它认为是知道从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家庭跟教会都是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最直接的摩擦，尤其我们都不可否认，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到夫妻是一个奥秘，对不对？我们加一句说，公公婆婆跟媳妇也是个奥秘，right？ 那女婿跟丈人也是个奥秘。你要叫你自己，像我自己就说，我当初要去叫我的岳父母叫一声爸跟妈，我告诉你，这个预备工作不知道要暗自要练多少次才叫得出来，不自然呐、啊。不是那么自然，当然后来越教越自然了，对不对？可是一开始就是不自然，就是不自然。那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对父母中间，他们不管给我们什么样的伤害，曾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我们都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面对。今天有一些心理学，甚至在基督徒的里面一直讲究一种叫做 我们要得医治，我们要求，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伤害。常常有一些辅导会叫你去想，你今天这人格之所以会形成这样，是不是你小时候被你的父母虐待过？你去想，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哦，果然是。当我闭在那里一直想的时候，我小时候被我妈妈毒打一顿，她冤枉我，所以今天变得我很乖僻。我小时候被在我的父母的影响，就是因为他骂我，他说你就是捡来的 ，OK， 我希望我不要生你，你就是多余的。结果怪不得我今天对我自己的看法是那么的低，没有自尊，没有自信。哎，很多人把这个用这样子，哦，那么好，那么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你从这个阴影里面出来。弟兄们，这样的教导似是而非。靠着主的恩典，我告诉弟兄姊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受的伤害何止只是从你的父母。今天学校能不能影响你？今天你的崇拜能不能影响你？当然父母关系是第一层的关系，可能你受的伤很重。可是我们也要相信圣经里面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在我们的里面的比那个外面的都大。我们今天绝对他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胜过所有的伤害，所有的重过犯。问题是你要不要放手？你要不要？你还是说一直去紧抓着这个东西不放？所以按照正确的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个人应该查验我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也得罪了父母。而我们不是把重点你一定要放在说我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父母可以做错，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话错了。天下我们的父母有他们的错误，可是今天难道主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他不能够拯救我吗？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当我们发现那个根的问题，根源的问题，很好，可是你不要就停在那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根源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话语继续的往前走。这个才是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心里面的立志，在主面前的立志，我要不让这些东西再来捆绑我，再来影响我，这是更重要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要老是看到别人的错，而不看到我自己的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十字架的功课里面，我们如何面对父母所受的伤害呢？我们圣经里面实在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来，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们一样。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饶恕，啊，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那么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对父母有伤害呢？我们可能不，我们再反过来讲，我们是不是对父母也有伤害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在自己，就是他所他的快乐。如果我们省察自己，我们从中间得释放，得释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会在这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快乐，而不是在于别人怎么样来夸奖我。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回想我们过去在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一面倒，一直认为是父母对我不好，影响我。我也要想，我是不是顶撞过他？我是不是不尊重、不尊荣他？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要学习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不是说我受苦叫做十字架，我已经多次讲过，所谓走十字架路，乃是放下自己的意志。 当我的意志跟神的意志，神叫我要去饶恕人，我要去宽恕人，我要去向人道歉，你的意思说不行，他却会要先来跟我道歉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把你自己的意志摆下来？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夫妻中间一样，夫妻中间也是这样，甚至我们下次讲到教导儿女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神借着这些人际关系都是要教导我们能够更成熟长大。好，最后我要用一个一篇文章，我看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也给大家一点轻松一下，那么你们也回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因为这几场的信息我们都连在一起的，所以 这个例子不但用在夫妻中间，也用在父母子女中间，甚至也用在以后我们看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中间。请大家注意听， 我不把它打出来，因为这是昨天晚上我想起来，我把它加上来的。你们听，故事不很复杂，现在有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的心声，或许有人看过这个，一个叫做婆婆，一个叫做媳妇，一个叫做儿子，他们三个人都写下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光景，这光景都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今天把这三个光景都呈明在弟兄面前，你想想看你可能是哪一个光景，那么你怎么靠神的话，怎么在摆在神的话里面来省察自己这些光景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以后我们再谈下去的时候，或许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有个别的交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婆婆写了她的日记，我们就假设是日记吧，没有人知道她写下了。她说，很多人劝我千万不要自作多情的去帮媳妇坐月子，免得吃力不讨好。哎，对不起，我们中间我先声明，今天有没有帮媳妇坐月子的在这里？不是讲你啊，我这只是看到了啊，我们再三声明啊，免得他说，如果我去帮媳妇坐月子吃力不讨好，还可能结下以后的嫌隙。可是呢，我一想，人家说我曾经到远处去帮女儿坐过月子，那么媳妇就在这附近，我不去帮她坐月子，那不是人家会说我偏心吗？所以我想想还是去帮他做好。可是很好的事情就是他什么事都说我做得很好，当然我心里面也在想，我如果其实我不是真的想帮他坐月子，因为我如果不去做的话，那我儿子不就累惨了吗？所以本来打算去帮忙一个月的，没有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的媳妇就告诉我说她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她希望我不要太累，于是她就叫我回去，我可以回去侍奉她的公公，我的丈夫了，所以我圆满的完成任务回来。所以我请告诉大家，其实帮媳妇坐月子没什么难的。啊，这是婆婆写的话，听清楚啊，我们来看媳妇怎么讲啊，这心里的话。我整个生产过程里面最难挨的，可能就是我婆婆来帮我坐月子的那两个礼拜，因为我一下我就怕中药的味道，可是我婆婆总是说习惯就好，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的好意，所以这两个礼拜我被中药熏得我头都快痛死了。婆婆还没讲，媳妇还没讲。婆婆有时给我做的菜又油又咸又浓，不合我做清淡的口味，所以可是我又不好挑剔，不好跟她说，所以我每次都要改做一下，把它再改良一下，让我的丈夫也能够分享。但是她每次做完饭她都不清那个厨房，每次做完饭厨房就像战场一样。她说因为他们家做菜都是她丈夫帮她洗碗，所以她这里她不洗碗。还好我终于说动她圆满完成任务，她可以回去照顾我的公公了。她说如果她再停久一点，我可能会得到产后忧郁症。
这媳妇的话
啊，刚刚听过婆婆的，这个他们中间没有沟通，都是写下来。我们今天是站在高的角度来看。今天你想，今天神都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了、哦。你里面就低估什么东西，神知道。今天如果摊在你面前，你是这样，有一天你怎么办？哦，我们现在想，第三个儿子啊，我们都想想，我们是哪一个角色？儿子怎么说呢？太太不爱吃我妈妈做的菜，我又不忍心将我妈妈辛苦的菜丢掉，我只好说好吃，全部吸收。这儿子背十字架吗？老实说，我妈做的菜比我太太做的菜好吃太多了。可是呢，我发现这个坐月子的食物好像不太适合男人吃。这两个礼拜我流了两次鼻血，脸上还冒出了一脸的青春痘，太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婆媳中间孝顺父母，夫妻中间关系，我们到底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话我们没有说出来？如果今天你在人际关系，你所有的话都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今天她婆婆看到她媳妇的日记，如果她媳妇看到她丈夫的日记，说我妈做的菜比我太太做的好吃多了，他们会怎么想？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夫妻关系，我们的父母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不是只有两方面的，我们有三角关系，神在我们当中，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讲教养儿女，我们要进到很多人比较注重的题目。可是我们这几次我们就先把前面的基础打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光景，我们知道人的话，人的批评，人的意见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我们。只有当你的话亲自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对人对神的亏欠，我们才能够活得合你的心意。主啊，我真的求你在孝敬父母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让我们快快地把这个关系修复好，免得影响我们的孩子，甚至影响我们有一天在你面前要受的审判。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